哎，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露出来。你公义的作为就是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也要再来到我们当中来审判我们。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你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就求主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求圣灵就在这里大大的动工啊！求天父上帝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在这里和你发生生命的碰撞，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激励，让我们在你的怀抱里面得享安稳，恩赏加恩，利赏加利。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题目是追求舍命舍己的爱。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挣扎的一生，都是寻求和寻觅的一生，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挣扎。我记得前几个星期五的时候，钟长老在我们当中分享，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挣扎他的身份，他是什么人，别人会怎么看他，他做了很多的事情要在别人面前证明他自己，要让别人说他好。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无时不刻的都在思考，都在寻求我是谁，我的身份是什么，我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我的目标和意义在哪里，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是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状况，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实际上我们也有这样的挣扎。我们怎样把信仰和自己的人生结合在一起，我们怎么在信仰里面来看待我们的人生，我们可能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挣扎。我的身份是什么，我基督徒的身份该怎样来实现，我人生的价值目标和意义是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最不喜欢听到的事情就是有人这么说，如果这个人来教会的话，我肯定不会来教会，如果这个人是基督徒的话，我宁愿不成为基督徒。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当朝哪一个方向来努力。我相信这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需要很明确的一个问题，盼望今天的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刚才的一些问题提供一些答案。我们大家能不能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弟兄姐妹读第一段和第三段，我读第二段。好，我们一起开始读。我们应当，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好，大家请坐。那这段经文它的起始是一个命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然后从三个方面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我们怎么才能够彼此相爱。那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从负面来讲了爱的定义，那就是该隐杀了他的哥哥亚伯，这也构成了我们爱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处在一个不可爱的环境里面，我们处在一个不完全的环境里面，我们周围的人可能有很多人是不可爱的。 这就是我们爱的环境。十四节和十五节里面又讲了，就是在这样一个爱的环境里面，恨的环境里面，我们却要必须要去爱，爱是我们生与死的选择。那十六节和十八节讲了什么是爱，那主耶稣为爱有一个定义，那就是主为我们舍命，这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基础。那十六节后半部分和十七节讲了爱的表现、舍命和舍物，同时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去爱弟兄的时候，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爱到一个程度，就是像主为我们舍命一样，我们也可以为弟兄姐妹舍命。但是舍命和舍物的一个本质或者一个实质是舍己，如果没有舍己，只是去舍命和舍物的话，并不是真正的爱。那十八节讲了爱的实践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言语，第二个是行为，那第三个是内心。所以说总体上讲，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要追求舍命和舍己的爱。舍命是告诉我们爱到什么程度，那舍己是说这个爱的实质和内涵是什么。所以这两点都非常的重要，舍命和舍己。那我们先看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我们知道，从第二章的最后到现在一直在讲我们信仰里面几个非常核心的方面。那首先讲了我们信仰或者理性的层面，那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呢？就是这个人要宣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他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的信仰并不仅仅停留在宣称和理性的认识方面，我们还要进入生活和行为的层面，那就是要行义，那就是要不犯罪。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女而不是魔鬼的儿女呢？在第十一节之前就讲了，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明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反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是不行义的就不属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相信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怎么知道我是神的儿女呢？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我怎么知道我是属于神的呢？我怎么知道我建立了与上帝的关系呢？那就是看我行不行义，看我的行为，不仅仅看我的认知层面，也要看我的行为层面。那到底什么是行义呢？那到底什么是不犯罪呢？那具体一点讲，那就是当我们去爱弟兄的时候就是行义了，当我们去爱弟兄的时候我们就不犯罪了，当我们不去爱的时候我们就在犯罪，我们就做不属于上帝儿女的事情了。所以说义和爱它总是连在一起的，没有爱的义，也没有义的爱，爱和义总是一体的。如果我们想具体的知道到底什么是行义的话，那就要看我们爱不爱弟兄，爱不爱别人。所以说这是我们一个背景方面的知识，我们要知道爱就是我们神儿女的一个明证。那十一节也讲到，彼此相爱是我们从起初就领受的命令。那这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从起初呢？因为爱是神永恒的一个命令，从旧约到新约，从耶稣基督到使徒保罗到现在，神给我们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命令，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那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律法，但是律法的总结那就是爱。那耶稣也说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作为一个人最根本的就是要处理好和上帝的关系，和别人的关系，和自然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在十二节和十三节，那从一个反面讲了爱，那就是恨。因为这边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那讲到该隐的时候，这边先讲到他的身份，他的身份就是他是属于那恶者的，他不是属于神的。那他这个身份有什么表现了？那就是杀了他的兄弟亚伯。那为什么杀了他呢？ 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我想这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推论就是他嫉妒他的兄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期待值，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在家庭中生活，在教会中服侍，我们会期待我对别人好的时候，别人理所当然的应当对我好。那我勤奋的工作，我的老板应当信任我，应当看重我。我爱我的太太，我的太太应当会顺服我。作为一个太太，我顺服我的先生，我的先生就理所当然的应当爱我。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期待值。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事情往往不是这样。事情的真正的发生往往是给我们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有罪的有限的环境当中，我们所爱的人都是有限有罪的人。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别人很容易会指责我们，那我们做得好的时候，别人也有可能嫉妒我们，那我也有可能嫉妒别人。我们的嫉妒不见得是表面上的，我们的嫉妒不见得就说一个很难听的坏话，我们可能会巧妙的说一些嫉妒的话。比如说有听到有的人的孩子上了很好的大学，我们听了心里面可能不是滋味，但是呢我们不好明说，我们就会说啊，他这个孩子的品格可能也不是那么好。或者说我在教会里面听到谁讲道讲的比较好，哪个牧师，那我可能心里面不舒服，我可能也不明说啊，我说他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讲的不是那么好。这就是我们的嫉妒，就是我们往往是不以为然，风言风语的来巧妙的来表达我们的嫉妒。所以我们知道我是这样的人，我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的人。所以说耶稣基督对当初的门徒说，我差你们去传福音就是羊入狼群。那我后来想了想，实际上每一个人同时可能是羊，也同时可能是狼。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羊，当我去伤害别人的时候，我就是狼。这羊和狼它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在乎我在那一个瞬间那一个时刻那一个状态里面，我没有有没有顺服神去爱别人。当我没有去爱别人的时候，那我就是一只狼，我在伤害别人，我在恨别人。当别人这么对我的时候，我就成了一只羊。所以说这就构成了我们爱的环境。那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也处在一个不完全的世代里面，我也处在一个不完全的环境里面。圣经上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去爱人如己，常常指的就是我们爱的对象是不完全的。我们爱的对象是不完全的。耶稣说你爱一个可爱的人，这谁不会爱一个可爱的人呢？每个人都会爱。那只有爱一个不可爱的人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爱的人的时候，这才显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说这个环境虽然是以恨或者以冷淡为特征的，但是构成了我们爱的环境或者爱的对象。那另外一点，我们要一定要认识到，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爱，我们很容易受伤，我们就要冒一定的风险。我前段时间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个标题，他说举国庆祝南京的某一个老太太去世了。啊，我看了这个标题，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庆祝一个老太太的去世，这么幸灾乐祸？那我就看这个文章怎么一回事。原来是这样，就是说几年前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在座的有的人知道，在大概是在南京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老太太在上公共汽车的时候，还是下公共汽车的时候就摔倒了。摔倒以后呢，有个年轻人就过去扶他，把他送到医院。那后来呢，这个老太太就告这个年轻人，说他是把他推倒的。那最后呢，因为没有证据，这法院就判这个年轻人赔这个老太太大概1-2万块钱。当这个年轻人选择或者决定去爱的时候，他就要冒这么一个风险。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人，我周围的同事，我周围的朋友，我周围的环境，无论是我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受伤的位置，如果不去爱的话就没有事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爱的环境它不是一个可爱的环境，或者不见得是一个可爱的环境。我相信也不总是这样哈，我们不能说我们周围的人都是那样的不可爱，或者说这一个人他一辈子他总是那么不可爱， 也不是这样的，但是总是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会碰到该隐这样的人，或者说我有可能就成为该隐这样的人。那这边是从负面讲了爱的重要性，因为爱和不爱就表明了我们的身份，我们能不能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坚持去爱，勇敢的去爱，这也表明了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女。那神为什么这么看重爱呢？为什么要让我们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看重爱呢？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已经改变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和人的关系。我在信主之前，我碰到一个人，那觉得这人跟我没有关系，我可以帮他，我也可以不帮他，我有能力就帮他，我没有能力就不帮他。我现在心情好，我就可以对他好一点，我现在心情不好，我就离他远远的。我可以和这个人没有关系，也可以和他有关系。但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在基督的拯救里面，保罗在这边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欠什么债呢？那就是欠福音的债。在基督的拯救里面，我们认上帝做我们的天父，我们就同时认我们周围的基督徒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认周围的慕道的朋友他有可能是我的弟兄姐妹，他有可能给我是一家人。所以说他跟我的关系不再是不相干的关系的，乃是我服侍的对象，乃是我爱的对象。那爱对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就第十四节和十五节所讲的内容，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那这两节经文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是非常的让我 shock 的，让我震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把爱等同于我们的生命，把没有爱等同于死亡，把恨等同于杀人，把杀人等同于没有永生。也就是当我去恨的时候，我就没有永生了。爱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爱就没有永生。我们经常听到有这样的说法，每一个信仰都是让人与人为善的，每一个信仰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信仰能够像基督教这样把爱提高的这么一个高的高度，把爱的重要性强调的这么重要。爱等同于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就没有永生，我们就没有生命，我们就是死亡的一个人。那前两点是从正面的角度讲我们要爱，那后面恨和杀人是从负面的来讲爱的重要性。那人为什么会杀人？那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爱，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恨。大家经常和和睦睦的，可能没有杀人，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恨，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去杀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以前有这样的经历，我恨一个人的时候恨得心里面痒痒的，恨得牙痒痒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咱们恨一个人的时候恨得我睡不着觉，恨得我吃饭吃不下去，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杀了他没有任何后果的话，我会不会把他杀了？或者说我已经在脑子里就在构想我怎么能够把他杀掉，但是最终没有能力或者不敢把他实施出来。我记得以前有时候看这个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就非常的惊讶，有一个人他是刘邦的太太叫吕后，吕后在刘邦去世之后把刘邦的一个妾叫如意夫人把耳朵手鼻子眼睛腿都砍掉，然后扔在茅坑里面。最后吕后的儿子去看到他这个后妈就非常的惊讶，他说我的母亲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他就回去以后再也不理朝政了，过了几年就去世了，这是他的儿子。那么后来就想吕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他恨这个如意夫人已经恨了很久了，他终于等到一天刘邦去世了， 他可以把他自己的恨给发挥出来了。我们有时候认识不到自己，或者我有时候认识不到自己，我有这么坏，那是因为我还可能没有处到和吕后那样的位置，而且没有像吕后那样的能力、那样的机会来表达我的恨。所以圣经上说，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如果没有神的普遍恩典或者特殊的救恩的话，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人心比万物都狡诈，谁能识透呢？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有多么坏。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本性，不是说我们在现实当中都会像吕后那么坏，只是说在本性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像他那么坏。我不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我们做了皇上比大卫会好，甚至比秦始皇会好，那都是我们人性的表现，那都是我们人性的写照，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那样的邪恶。所以说我们的恨，我们心中没有爱，我们生里面没有爱，这是我们本质的问题。那表现出来，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可能就会杀人，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杀人。所以说恨是我们的根本的问题，不是杀人这个行为。当然我们要避免杀人。我们处在这么一个光景当中，实际上是处在黑暗当中，处在捆绑之中。我们没有经历到上帝的光明，没有经历到上帝的爱，没有经历到上帝的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说爱和恨，这是一个生与死的抉择。这也可以回到我们以前所讲的，爱对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本来就是要爱的。我们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特征，我可以在音乐方面很擅长，我可以在机械方面很擅长，我可以是一个很高的人，我可以是一个很矮的人，我可以是一个很胖的人，我可以是一个很瘦的人，但是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上帝的受造物，我最本质的特征，生命的特征，那就是爱，那就是关系性，因为神就是爱。作为神的创造物，人，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的本质，我们最本质的方面，那也就是爱，那也是我们的关系性。我们一生下来，我们从上创造之初，我们人就有爱和被爱的需要，或者爱和被爱的能力。我们寻求去爱别人，我们寻求被别人爱，我们寻求和谐的关系。但是我们人从关系性转向了自我中心，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我们把自己放在生活的中心，我们按自己的观点，按自己的利益来看待周围的人，来处理周围的事情，那带来的结果那就是痛苦和死亡。我以前也做过这么一个图示哈，上面我们可以用这个红的大的圈代表上帝的话，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我们回绕在我们上帝的周围，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和谐的状态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彼此相爱。但是在堕落之后，我们成了这个样子，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老大，我们每个人都想自己做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神。所以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公司，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良性的竞争。那在这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能力大一点，有的人可能能力小一点，有的人可能机会多一点，有的人可能机会少一点。那机会比较多，能力比较大的人，他就能够实现自己的自我，他就可以把别人贬在底下去，把自己抬在上面去。所以当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神的时候，就造成了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上的不公平。有的人的确是高人一等，那有的人就不如人，有的人成为神，可能有的人就连鬼都不如。所以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写照。我们不见得有意识的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内心深处，或者说当事情没有按我的预期，按我的计划进行的时候，我会什么反应？我会对别人有什么反应？当别人跟我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我会有什么反应，我会有什么感受，我会怎么处理。当我有能力把给我观点不一样的人打倒或者置之死地的时候，我有没有可能去这么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挣扎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寻觅的目标在哪里。那到底什么是罪？最简单的讲就是自我，就是 self。 那什么是生命？生命只有和上帝连在一起，只有当我们去爱别人，去爱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才能够有真正的喜乐。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宗派，我不知道是不是宣道会哈，他的 president 宣称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基督徒。那最后他的太太就出了一本书叫 Why Should I Stay， 为什么我还要留在这么一个婚姻当中。他里面他说到他自己的感受，他说当我去爱的时候我就得医治， When I love I'm healed， 当我去抱怨的时候，当我去恨的时候，我就还是处在捆绑当中，我就还是处在黑暗当中。当他去爱的时候，他就能够得释放，他就能够得解脱，他就能够得享上帝的平安。所以说我们每个人活着都会受到委屈，都会受到别人的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本能的反应是把这个事情摆平，你不能这么对待我，你要公平的对待我。当然上帝有时候会给我们摆平，但是不总是这样，因为我们还是处在一个不完全的时代当中。但是当我们决定去爱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被这个恨，被这个抱怨来捆绑，我们就能够得医治，我们就能够得释放，我们就能够在神的怀抱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得享平安。那就像这个 president 他的太太一样，如果他要去计较的话，他的人生是没法过的。那别人怎么说他，他的儿女怎么说他，他周围的朋友怎么说他，他怎么来面对和他相处了大概一辈子的他的先生，或者在别人看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基督徒，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他选择去爱的时候，他就得医治，他就得释放，他就能够进入神的光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反复强调，我们人活着最重要、最根本的、最大的价值、最大的目标、最本质的特征，神的心意里面最美好的，那就是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说我们都在挣扎，什么是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意义，那什么是我们的福音，什么是我们的救恩，我们为什么要得救，我们为什么要信福音，耶稣基督到底要从哪里把我们救到哪里，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他为什么要来救我们，那就是要救我们从自我中心转向神，从自我中心转向爱上帝、爱别人，从恨转向爱，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够升华。只有当我们这么定义去爱、去饶恕、去努力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是光明的，才是喜乐的，才是感恩的，才是有价值的，才是有意义的。我相信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抱怨，充满了黑暗，他总觉得别人对不起他。这边有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的一个圣徒，他叫圣弗朗西斯。据我了解，他是一个王子或者是一个贵族，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他被神的爱得着，有一次非常特殊的属灵的经历，那他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卖掉，都周济给穷人，他自己搬到最贫困、最穷的一个地方去居住，像现在我们一样，我们可能住在绰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区，有非常好的房子，有非常安全的环境， 小孩子有很好的学区，但是呢，我们在神的爱的感召下，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房子卖掉，我们愿意在底特律的当趟买一个1块钱的房子住在那里。就像张伟忠牧师就有点类似，他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不住在这么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里面，而是选择住在一个他不习惯不喜欢危险的环境里面。就像我们当中的让福牧师一样，他可以在美国服侍，但是他宁愿回到中国去服侍，他宁愿让他的孩子和他一同经历这种苦难，这种不方便。那这就是一个爱的生命。所以这边有这个圣弗朗西斯他所写的一首诗非常有名，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能不能起立？好吧，我们一起读一下他写的这首诗啊。主啊，愿你创我成为你和平的器皿，哪里有憎恨就让我在哪里播种爱，哪里有伤害就让我在哪里播种饶恕，哪里有怀疑就让我在哪里播种信心，哪里有绝望就让我在哪里播种希望，哪里有黑暗就让我在哪里播种光明，哪里有悲痛就让我在哪里播种喜乐。神啊，我的主，求你让我不寻求被人安慰，乃是寻求安慰人；不寻求被人理解，乃是寻求理解别人；不寻求被别人爱，乃是寻求爱别人。因为只有付出我们才能得到，只有饶恕我们才能被饶恕，只有让自己死掉我们才能真正活过来进入永生。好，大家请坐。这是一首非常感人的诗。我相信我们人活着从小到大，我们都在寻求别人的安慰，都在寻求别人的理解，都在寻求别人的爱。但是这边这位圣徒说，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我们从前这样寻求，那现在可以不这么寻求，我们可以寻求去安慰别人，我们可以寻求去理解别人，我们可以寻求去爱别人。所以说我们又回到我们以前讲过的，我们按照神的眼光和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因为神要按个人的行为审判每一个人。所以说我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我怎么对待别人。我怎么对待别人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神怎么对待我。我怎么对待别人就是我怎么对待神，我怎么对待别人对别人可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以前讲了前三点，那是从我自己来出发来看待我跟别人的关系。那第四点是讲我对别人的影响，我们努力做到让神的爱来影响我们，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别人不被我对他的态度来影响。像我太太说过一句话，她说当你大吼一声的时候，你可以让一个羊变成一头狼；当你很温柔的时候，你可以让一只狼变成一只羊。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对别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我们这么努力的去温柔的对待别人的时候，那这就是爱了。所以这个对待我们也可以换成爱，我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怎么爱我，而是取决于我怎么爱别人。我怎么爱别人不取决于别人怎么爱我，乃是取决于神怎么爱我。我怎么爱别人就是我怎么爱神，我怎么爱别人对别人可能有很大的影响。神是看不见的。有人说爱神是最简单又是最难的事情，为什么最简单呢？那不像我的太太一样他会对我有要求，不像我的孩子一样他会对我有要求。那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没有任何的需要，我什么都不做我可以说我爱上帝。从这个方面讲爱神是最简单的，但是爱神又是最难的，因为你看不见，因为你摸不着，因为神的要求非常的高非常的难。那我们怎么表现对上帝的爱呢？那就是对人要爱，那对人的爱就反映了我对上帝的爱。当我恨一个人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在恨上帝；当我拒绝一个人的时候，实际上我拒绝了上帝；当我拒绝爱一个人的时候，实际上我就是拒绝去爱上帝。 我们的信心改变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就像我有两个儿子一样，那杰瑞迈和艾兹罗，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兄弟或者弟兄？因为他们同有一个父母。那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弟兄姐妹？那是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天父。那如果杰瑞迈不认他的弟弟的话，实际上他就是不认父母。如果他爱弟弟的话，那他就是爱父母的表现。那作为父母呢，我们最喜欢看着的就是他们两个相亲相爱。那么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他最喜欢看到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成为一家人。那就像我那两个儿子抢玩具一样，那我的老二还不会讲话，但他现在能动了，所以他抢玩具从来不问为什么，直接就过去抢。那老大他就不愿意，老大就说他也要玩，他也要玩。那我就说你们不要争，我们是一家人。当然他可能还不一定能够明白。那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同为一个天父，我们在这位天父底下，我们是一家人的关系，我们是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现在可以想一想，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我们先不要说公司，你有没有看不惯的人？你有没有不喜欢的人？你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想一想，当我们拒绝去爱一个人的时候，等于是我们拒绝去爱上帝。当我们拒绝去爱上帝的时候，我们也就拒绝了上帝来爱我们。当我们接纳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就接纳了上帝。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关系，它要影响我们所有的关系。所以说，爱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基督徒，不可回避的一个选择，因为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选择。当我们选择去爱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上帝的生命，我们就经历了上帝的光明。当我们选择去恨的时候，我们又进入了我们以前的黑暗，我们又受捆绑，我们又受辖制，我们的人生还是没有光明。那到底什么是爱呢？那第十六节和第十八节就讲什么是爱。那爱的一个基础就是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这主的爱改变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前是互不相干的人，我喜欢就跟你打交道，不喜欢我可以躲得远远的。但现在不是这样的，在主耶稣基督的拯救里面，我们从关系上讲，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真正的弟兄姐妹。这是从关系的层面来讲。那从榜样的层面来讲，主耶稣树立了爱的榜样。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当我们还是他敌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说今天早晨我在想主耶稣的爱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点，那什么是主耶稣的爱呢？什么是神的爱呢？神的爱就是高尚的去爱卑鄙的，刚强的去爱软弱的，成熟的去爱不成熟的，圣洁的去爱罪恶的，有能力的去爱无能力的，好的去爱坏的。那这就是爱。爱不是说去爱一个可爱的人，去爱一个伟大的人，当然那也是爱，但是爱更重要的是爱不如自己的人，是爱自己看不惯的人，是爱自己不喜欢的人，是爱自己得罪自己的人，这才是爱的本质。所以说有人说爱就是一个伟大的胸怀，去拥抱另外一个不是那么伟大的胸怀。所以说他说你要经常拥抱自己的太太。所以说当我的配偶或者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向我发火向我发脾气的时候，当说了很伤人的话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人最软弱的时候。大家想过没有，当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实际上是他最软弱的时候，可能是他最疲惫的时候。 是他最需要爱的时候，但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是他最不值得爱的时候，最难去爱的时候。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比如我的配偶给我发脾气，说了很伤人的话，实际上这是他最软弱的时候，最需要爱的时候，但恰恰在这个时候是我们最难去爱他的时候，是他最不值得爱的时候。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当亚当夏娃吃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当他躲起来的时候，是他最值得爱、最需要爱的时候，但是恰恰相反，是最不值得爱的时候，是最难去爱他的时候。但是上帝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就这样爱了我们，在我们悖逆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是他敌人的时候，他爱了我们。所以说我们的爱也应当像基督耶稣这样去爱一个不如你高尚的人，去爱一个不如你成功的人，去爱一个不如你坚强的人，去爱一个不如你圣洁的人，去爱一个不如你好的人，去爱一个不如你可爱的人。那这就是爱的本质，一个伟大的胸怀去拥抱一个不如你伟大的胸怀。而且爱还有一个程度，那就是舍命。我要爱这么一个人，爱到什么程度呢？要为他舍命，要为这样的弟兄舍命，就像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一样。那不仅要舍命，还要舍物。我想舍命是从一个很难的一个角度来讲的，不见得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你想为一个人舍命，可能还没有机会为他舍命，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依然可以表示对别人的爱，表现对别人的爱。实际上这两个都不容易做到，因为有人说为一个人死是可能还比较容易一点，你死就死了嘛，从楼上跳下去一秒钟可能就结束了。那我要每天要忍受他很多我不习惯的地方，我要忍受他对我说的一些我不喜欢听的话，我要忍受他给我不一样的习惯，实际上这不见得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说舍命和舍物都是非常难的。但是不是说我们舍命舍物了这就是爱了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三节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那到底什么是爱呢？爱的本质在哪里呢？那就是舍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挣扎，我们有时候当我们越努力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越僵。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挣扎，或者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作为父母的，我越爱我的儿女，我的儿女给我的关系越僵。那我越爱我的配偶，我的配偶给我的关系越僵。那我越爱我的父母，我要越孝敬我的父母，我给我父母的关系也越来越僵。我越付出好像是适得其反那个结果。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那可能就是我们付出了，我们舍命了，舍时间了，舍财物了，但是却没有舍己。就像我的父母一样，那我的父母现在还住在山东的老家，那是一个很古老的房子，大概和我的年龄同样大，三十多年了。那到冬天的时候，屋里面非常的冷，会结冰，我们的水，那个桶里面的水会在房间里面会结冰，我们可以想多冷了。所以说我和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们就一直努力想让我的父母搬到城里面去住，那房子也给他们准备好了，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出来，那怎么讲也讲不清楚。那我每次给我妈妈打电话，我的一个潜意识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你能不能听听我讲话？但是每次他都不听我讲话。那他可能也在想同样的事情，你能不能听听我讲话？所以说他在那边努力来爱我，我也在努力爱我的妈妈，但是我们的关系总是好像不是那么的和谐。那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只是在想让我的父母进入我的世界，我没有试图去进入我父母的世界。我们对待儿女也是这样，儿女你要听我的，你要听我的，你要听我的，你该做这个，你该做那个，你要这么做才好。但是儿女他偏偏就不听，因为我们在要求他进入我们的世界，而且我拒绝进入他的世界。 所以说我在这边越努力越付出，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僵。我觉得尤其是处在我们这么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和儿女的沟通是更加的困难。我们以前的时代是一个权威的时代，就是大家认同权威，比如说政府、教会、父母，这都是权威，我们要听权威的，权威的讲话都是说教式的，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那后来人文主义兴起，时代变了，成了沟通式的，就是你不能再站在权威的位置上对我颐指气使。那我们现在是平等的位置，我们需要彼此的沟通，不仅我要听你的，你也要听我的。那我觉得现在我们慢慢进入一个反权威的时代，就是不再是权威听下面的了，不再是下面听权威的了，下面要权威要听下面的了。就是以前是儿女听父母的，那现在父母要多听儿女的。就我们的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我们处在一个越来越难和儿女沟通的这么一个时代里面，所以说我们就越需要有智慧、有爱心、有谦卑，来进入儿女的世界，来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来知道该怎么给他们沟通。那么以前的那种传统的教育儿女的办法可能就不适合了，他可能不一定反驳你，因为他可能没有能力反驳你，但是他不听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说爱的实质是什么？那就是舍己。我不要要求别人来进入我的世界里面，我要主动的谦卑的去进入别人的世界里面，我要努力的去理解别人，我要努力的去认可别人。所以说爱的表现是舍物或者舍命，爱的实质是谦卑和舍己。如果我们努力的去舍物舍命，付出劳苦，而没有谦卑和舍己的话，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僵。那你的父母，我的父母越来越爱我，我和我的父母可能关系越来越僵，我越来越倾向于我要离他距离远一点，因为我受不了他这么强迫式的爱。那我越这么强迫式的去爱我的儿女的话，我的儿女可能离我也越来越远。所以说保罗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段经文，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多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之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即使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一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说像父母我就做像父母那样的人，像配偶我就做像配偶那样的人，像儿女我就做像儿女那样的人，像少民弟兄我就做像少民弟兄那么经历丰富的人，像立华弟兄我就做像立华弟兄那么智慧的人，像红衣弟兄我就做像红衣弟兄那么文质彬彬的人，像泽米弟兄我就像做泽米弟兄那么温文尔雅的人。那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的人，这样我们的关系才能够和谐。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要抓着自己的东西不放的话，我们的关系就有时候就非常难相处。所以说我听说一个名言哈，大概是这么说的，他说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当你不一定非要你的自由的时候，那你就真自由了。当你可以放弃你的自由的时候，那你就真有自由了。如果我们抓着自己的自由不放的话，那我还是没有自由。当我把这个自由放出去的时候，我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所以这就是舍命舍己的爱。这跟我们以前所讲的我们信仰里面有相对性的一面和绝对性的一面也是有关系的。在绝对性的方面，像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救主，我们要追求舍命舍己的爱，像这些方面这是绝对性的，我们需要持守的，我们不能够变的。但是我们这个持守的环境是在一个相对性的环境里面来持守的， 是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做出牺牲，我们可以做出让步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需要舍己的。所以说什么叫做合一，我们经常会听到教会里面合一，家里面也要合一，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合一？合一就是在绝对性的方面我们有统一的认识，我们不能够放松，我们要持守。但是在相对性的方面，我们可以彼此的让步，我们可以互相的谦卑，我们可以互相的舍己。那这就是一个合一的图画。合一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一样，也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一样，而是在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做出让步，那这就是合一了。那十八节就讲到爱的实践包括这三个方面，言语、行为和内心。我相信这三个方面都非常重要。我记得以前听有人讲过，说中国人里面的家长所说的话对儿女里面95%是负面的。我有一次问我的妈妈，我说你有时候说话为什么这么负面，弄得我现在都没有信心。她说她怕我骄傲，所以总是要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那我后来又听一个牧师讲到，他说这么一个逻辑是不符合圣经的，或者效果是适得其反的，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能够做这么一个论断，说我说了好话这个人就一定能够骄傲。他说呢，我们实事求是的鼓励和肯定别人是对别人最大的祝福之一，我们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鼓励、尊重和肯定别人是对别人最大的祝福之一。那美国可能是另外一个极端，那他们什么都是好的，但是中国人我是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去学习，那要实事求是的去鼓励、去肯定别人。言语很重要，行为也很重要，内心也很重要。我们有时候可能在言语在行为上是出于责任，我们心里面可能欠缺对别人的真正的关爱和同情，那这个我们也是需要去克服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舍命舍己的爱，那就是因为主耶稣的爱已经改变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改变了我们彼此的关系，让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可以为弟兄舍命，也可以为弟兄舍物，但是关键的是我们要舍己。我们要在言语、行为和内心方面都需要舍己。那我可能不喜欢说这样的话，我可能不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不喜欢某种感受，但是为了爱的缘故，我都可以说，都可以做，都可以去调整。那简单的讲，那这几节经文讲了，我们爱的环境是一个恨的环境，是一个不完全的环境。我是不完全的人，我周围的人也是不完全的人，但是在这样一个缺少爱的环境里面，我还是要必须去爱，因为爱是我们生命的特征，爱是一个生与死的选择。只有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释放，我们才能够得意志，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光明。那爱的基础是主为我们舍命，主在关系上已经把我们建立成为一家人，主也树立了我们舍命的榜样。爱的内容是要舍命舍物，但是关键的是舍己。在实践方面，我们要努力在言语、在行为、在内心上去爱别人。那每个人可能操练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需要在言语上多下一点功夫去爱别人，有的人可能在行为上要多下一点功夫。像我可能就需要在行为上多下功夫。像我在家里面，我是不经常做家务的，偶尔我会刷一下碗。我刷完碗以后，我太太会过来说，哇，你辛苦了。那我就说，哎呀，我的辛苦比起你的辛苦来，简直是烛光之比日月，一杯水之比大海。然后第二次我又刷完了，他又这么说，我刚刷了个头，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已经知道了。我说你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说了一遍你就记住了。所以对我来说，我可能不需要在言语上再下功夫了，因为言语已经够多了，需要在行为上多下功夫了。但是对有的人来讲，可能需要在言语上下功夫，因为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任劳任怨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不喜欢或者不习惯于去表达。我们的周围的人不仅是想在我们行为上知道我们爱他，也需要我们在言语上让他们知道我们真的是爱他。 也需要我们在内心上让我们周围的人知道我们爱他。所以说言语行为和内心都很重要。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好，我们最后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啊。好，这是我读第一段和第三段，弟兄姐妹读第二段。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那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请大家啊、大家请坐。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你啊，通过你的生命之道，让我们认识主耶稣的爱。让我们认识何为爱，但是你知道，啊，我是骄傲的人，我们是骄傲的人，我们就求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让我们经历主耶稣的爱，让主耶稣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像主耶稣为我们舍命那样，我们也可以为弟兄舍命。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